分享到这里，那我们可以把座位恢复，我们也可以回到座位。感谢主，看大家分享的非常的喜乐，好像再给大家十分钟时间都还是不够的。感谢主，所以这些话实在是太丰富了，真是值得我们一直的追求这个生命读经，追求主的话。好，那我们稍微来这个帮大家再进入一下这两篇的信息内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九篇。好，我们进入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同配着圣经经节好了。大家有没有带新约圣经呢？好，我们是不是拿出这个新约圣经？我们翻到启示录一章13节。阿门。好，大家在拿的过程中可以边听我这边分享。在第九篇的开头，弟兄说，这个启示录第一章总共有8个重点。好，在第一节有说到基督的启示，第二节说到耶稣的见证，4到5节说到这位三一神赐给我们恩典和平安，7节说到基督的再来，然后9节说到我们需要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。然后在哪里有份呢？11节说我们需要活在众地方教会里，使我们能够成为12节说的金灯台。这个金灯台中间就有这个人子在中间行动，并且照顾金灯台，就是第九篇我们所要进入的13到18节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翻到启示录一章13节？我们一同宣读13节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袍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给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他有3个特点。第一，他是人子；第二呢，他身穿长袍，这个长袍就是祭司袍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祭司；第三，他是胸间束着金带，这个胸间表明这个是在爱里，指明基督是在爱里面来照顾众教会，照顾金灯台。好，那在第九篇呢，这里是说到在金灯台中间行走，在众召会中间的人子。好，这里呢有强调2个点。第一，强调基督是人子啊，你可以把人子特别把它圈起来。好，当说到基督与召会的关系的时候，会特别强调基督乃是人子。好，弟兄姊妹应该知道，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，当司提凡准备要殉道的时候，天就向他开了。司提凡看见主耶稣是什么呢？是人子。人子站在这个神的右边，在那里关心召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主耶稣临到我们的时候，特别是以人子的身份临到我们，甚至在启示录里面，主耶稣是以人子的身份来对付我们。因此在生命读经，弟兄就说啊，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不能，因为主耶稣他乃是人，他乃是成为人，在地上完成神的经纶，就非常的宝贝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在那里受试诱，他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主耶稣是在人的地位上得胜，在人的地位上完成神的经纶。今天这样，这一位人子他也复活升天，他继续的来照顾我们，对付我们，加强我们，使我们也能够得胜，使我们也能够完成神的经纶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是人，能够完成神的经纶。我们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我们需要接受主的照顾，接受主的对付，使我们也能够完成神的经纶。那第二个点呢，乃是在众召会中间。今天呢，主耶稣作为人子，乃是在众召会中间行动，在众召会中间照顾我们。所以我们要享受主的照顾吗？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行动吗？我们需要过召会生活啊，不仅我们过，我们的亲朋好友也需要把他们带进召会生活里面，将他们带到神的这个主耶稣的照顾之下。好，这就是这两篇的2个重点。那我们回到这个13节，这里说到啊，主耶稣是在人性里来照顾我们。好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乃是人子，来完成神的经纶。 但我们呢，有时候比较喜欢做天使，我们不喜欢做人，因为做人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做天使就没有问题，只要神圣就好了。但是做人呢，就有人性的问题，就有会有很多的情形。当我在训练的时候，训练中心的时候，我的辅训就说潘胜良很像天使，对人说话都是没有人性，只有神性。当我结婚之后，我姊妹也偶尔会说我像天使。主耶稣啊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做人，我们需要学习让基督这位正确的人来对付修剪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正确的人性生活，来完成神的经纶。所以第一，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他是在人性里带着他的人性来对付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过正确的为人生活。第二，他乃是作为祭司，祭司乃是说到他来照顾我们。主耶稣作为祭司，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，就是借着修剪灯台来照顾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向主的对付敞开，我们的人性有许多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让主来修剪，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人性。那第三呢，基督他是胸间束着金带，这个胸间刚说到就是说明是在爱里面，那这个金带就指明他是以神圣的力量来照顾我们。然后因此呢，我们把这十三节我们这个复习一下。首先呢，基督他是在人性里作为祭司来照顾我们。如何照顾呢？他乃是在他神圣的爱里，以神圣的力量来照顾我们。好，这样清楚吗？我们是不是，我再复习一次哦。这个十三节说到基督在他的人性里，在人性里作为祭司来照顾我们。如何照顾呢？乃是在他神圣的爱里，以神圣的力量来照顾我们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两两对讲一下这个启示录一章十三节啊？这三个重点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就操练到这里，非常的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是他是人子，在人性里作为祭司来照顾我们。如何照顾呢？他胸间束着金带，说明他是在爱里以神圣的力量来照顾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十四节，我们请弟兄们宣读。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。眼目如同火焰。好，这里呢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 眼目如同什么呢？火焰。好，我们之后会再读到主耶稣他不仅是眼目如火焰，他有几个眼睛呢？他是有七个眼睛，这说明他有神的七灵如同火焰在那里鉴察并焚烧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纲目的第五大点，他这里说到啊，主耶稣的眼睛有哪些功用呢？我们一同读第五大点。有
注视、鉴察、搜寻、审判并传输的眼睛。
阿们。弟兄说啊，我们需要经历主耶稣眼睛的这各个功用，特别需要经历 主眼睛的传输。我们需要经历主的传输，我们就需要注视主的眼睛。我们什么时候会注视主呢？只有当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容易注视主的眼睛，接受主的鉴察，接受主的对付，并接受主的传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需要花时间接受主的注入，让主来观看我们，我们也观看他。 Amen。 这个哥林多后书也说，我们是借着观看主来反照主的荣光，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个人到主面前来观看主的眼睛，让主来注视我们、鉴察我们、审判我们，并把他自己注入到我们的里面。那我非常的宝贝，在《生命读经》124页， 他这里说啊，主不仅把他自己的所事灌注到我们的里面，他说啊，这能传输的眼睛乃是不断烧着的火焰，基督的眼睛就像烧着的火一样，光照并灌注我们，他的眼睛也眺望我们，使我们火热。这个非常的特别。当我们观看主的眼睛的时候，常常是接受主的审判。但当我被主审判之后，里面就有一种的反应，我里面有一种火热的感觉。虽然被定罪，但里面并没有受伤，反而是被眺望，里面却是火热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接受主审判的结果。主越审判我们，我们里面就越火热；主越鉴察我们，我们里面就越被眺望。这个是非常的特别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主的眼睛是火焰，他借着观看我们，把他自己注入到我们的里面。他审判之后，他也眺望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起来过召会生活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，请姊妹们读第十五节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，明亮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脚好像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，这个铜啊，就表征这个神圣的审判。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为人生活，经过了这个审判，使他够资格来对付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正确为人的生活。而且他这样的审判，这样的对付，使我们被眺望，能够积极过召会生活。好，请弟兄们继续读十六节。他右手中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而他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。阿们。这里呢，特别说到主耶稣的手中怎么样呢？握着七星，这个七星就是召会中的使者。这里是说到使者，他不是说到长老，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。使者他是七星，七星就是发亮的星，说明他的功用就是发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羡慕过召会生活，不是得着什么地位、什么人的称赞，我们需要羡慕发光，我们需要过一个有光的召会生活，我们就会在神的手中被握着，好像你在行动，其实是主握着你在行动。你就非常宝贝，这里有一幅的图画，主耶稣是手中握着七星，然后呢，在众召会中间行走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起来服侍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被主握在手中，好像是你在行动，其实是主握着你在行动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常会觉得很疲惫，但是里面却还是仍然有动力，仍然有火，能够去服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握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越服侍，我们就越有动力，我们越服侍，我们就越有火，因为主握着我们，带着我们一同行动。Amen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抓住每一个侍奉的机会，不仅我们服侍，我们要把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也带进服侍。因为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越服侍，我们就越在主的手中，主带着我们一同的往前。那第二呢，这里这一节也说到啊，主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好，在这里的第九大点，他说啊，主的口中是出来审判的话，因为这个剑啊，就是表征这个审判击杀的话，为着对付消极的人事物。好，在这个生命读经的128页，我也非常的宝贝。他这里说，这个今天呢，主向我们的说话，大都是一种审判。好，我能做见证，主若对你说话，他的话大部分是审判的话，他说话时就是在审判。然后呢，这个话要赤露我们这人，把我们的灵与魂分开，甚至辨明我们心中的意念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所经历的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羡慕经历这样的基督，经历主审判的话。在我的个人经历里面呢，主也是常常跟我说 no 比较多，说 yes 比较少。我们需要常常阿们主的 no， 阿们主审判的话。当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里面审判的时候，他就是在修剪我们。我们都是那个灯芯， 当我们冒烟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，但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都看得到，也都闻得到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接受主审判的话，让主在我们里面来对付羞检。主羞检的时候，他也加上新油，使我们能够继续发光照亮。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经历这一个主审判的话。弟兄甚至说，这个是我们过召会生活的秘诀。主乃是借着羞检我们来照顾我们，我们越接受主的羞检，我们就越有新油，我们就越发光照亮，我们里面就越火热。所以我们需要向主这个审判的话敞开。好，我们请姊妹们继续读第十七节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”阿们。在这个纲目的第十一大点说到，主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他在向我们保证，他开始的，他也要完成。弟兄姊妹，主是首先并末后的，他要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。好，请弟兄们读第十八节。又是那活着的，我曾死过，看哪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阿们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主是那死过又活的，他里面有复活的生命，他在那里审判照顾我们，也要使我们满了生命。那不仅如此，他还是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管辖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是在主的手中。所以我们需要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死亡跟阴间的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让主有地位，我们需要向主的话说阿们。当我们让主有地位，向主审判的话说阿们，死亡和阴间就要从我们身上离开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主在我们里面说话的时候，禁止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若不阿们，我们里面就会觉得下沉，也会觉得怪怪的后悔。但是我们若阿们，好像我们会受一点的苦，丢一点的面子，但我们里面会很喜乐，死亡会从我们身上离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有地位，我们需要看见主对我们的审判是在爱里，是在神圣的能力里面。他的审判使我们有活力，使我们火热来侍奉他。好，这个是第九篇给我们看见主是仁慈，在众召会中间行走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十篇，是在以弗所的召会，爱、生命和光。好，在这里是说到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到七节。好，在这个以弗所的召会的第二封书信里面呢，有三个重要的词。第一就是爱，第二是生命，第三是光。好，这里的爱呢，是说到起初的爱，就是对神上好的爱。好，这个以弗所的召会呢，他甚至之后其他六个召会，他们堕落的原因源头，就是因为离弃了起初的爱。所以呢，主就在以弗所的召会呼召得胜者，要胜过什么呢？就是要胜过离开起初的爱。当我们恢复对主起初的爱，主在这里就应许他们要享受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当我们有对主起初的爱，我们就自然而然会享受主做我们的生命。那当我们有了主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因主发光照亮，我们就会成为金灯台，做耶稣的见证。但反过来说，我们若离弃了主起初的爱，主就说啊，我们至终主就要挪去灯台，我们就要失去见证，我们就会失去光。好，所以呢，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有起初的爱。好，主是胸间束着金带来照顾我们，我们需要以上好的爱来回应他，接受主的照顾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二章一节，我们请姊妹们读一节。二章一节，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，
说
那手中握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这样说。好，这里是说到，这个主对七个教会的书信啊，开头都说到描绘主是怎样的一位。那在以弗所书呢，以弗所主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封书信呢，主就描绘他是右手中握着七星，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我们刚刚已经描绘过这个图画，就是主手中握着十责，然后呢在教会中行走。好，然后呢从第二节到第三节还有第六节是说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德性。好，这个纲目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纲目很清楚，他就说到啊，在以弗所的教会有六方面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第一方面什么呢？他有
工作。
第二
劳碌。
第三
忍耐。
第四不容忍恶人。第五曾试验假使徒。第六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。好，所以呢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弗所教会好不好呢？
好，
非常的好。他有许多的工作，还有为主劳苦，他也有能力分辨假使徒，甚至呢，他也怎么样呢？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。这个尼哥拉党的行为就是这个圣品阶级啊，取代圣徒的功用。好，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可能会羡慕这样的教会生活。这个以弗所的意思呢，也是这个可羡慕的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在第四节，主却对这样的教会有一个责备。怎么样责备呢？我们一同读第四节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
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。
Amen。所以呢，这里啊，给我们看见教会，以弗所的教会，他虽然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，但他却离弃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。所以在生命读经弟兄就给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生活，我们对主的侍奉需要来自于我们对主的爱。我们是可能已经失去爱了，但是呢仍然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。当我们越做，我们就这个越消耗，甚至越死亡，越死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一个需要，就是要更爱他，天天更爱他，天天恢复对主起初的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爱主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对主的服事是多的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对主的服事是重的，因为爱使我们有力量，爱使我们有能力能够继续的往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天天恢复这样对主起初的爱。所以你看以弗所的教会，他为主做了这么多，但是他仍然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，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。我们是可能为主做许多，过许多教会生活，但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。所以求主得主我们，天天提醒我们要恢复对主起初的爱。那怎么恢复呢？我需要天天花时间到主面前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大卫就是这样，他一日七次向主说我爱你。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操练，花时间到主面前享受主的爱，使我们恢复对主起初的爱。好，那这样的这个当以弗所教会他离开对主起初的爱，会带进一个结果。当然他一离开这个起初的爱啊，就会带进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在第五节我们请弟兄们宣读。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，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所以呢，这也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若失去对主起初的爱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失去见证，失去那个光，失去这个照耀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的保守我们对主起初上好的爱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，好，就是主对以弗所教会得胜者的呼召。好，在第七节这里啊，他又说到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好，所以前面是主耶稣向教会说话，到了第七节是那灵向众教会说话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那灵，那灵就是主耶稣。我们需要一直向 主的话是敞开的，说到我们的里面。那这里的主在这里呼召得胜者，就是要恢复对主起初的爱。那主对这样的得胜者有一个应许，什么应许呢？就是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啊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的负担，就是呢，这里是说到是生命树在哪里呢？在神的乐园中。啊，这里的乐园不是路加福音那个阴间的乐园。啊，路加福音里面有个乐园是在阴间里面，但那个阴间里面没有生命树。啊，但是呢，启示录的乐园啊是有生命树的。啊，这就指明了，啊，这个神的乐园指的乃是新耶路撒冷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第六大点的第一终点，他说啊，这节神的乐园乃是新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恢复对主起初的爱，我们就有资格来享受生命树。当我们越享受生命树，在教会生活中愈尝，我们就会在教会生活中愈尝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越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越吃，我们就越被带进新耶路撒冷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恢复对主起初的爱，使我们能够恢复对主的享受。我们越享受主做生命树的供应，我们就越被带进新耶路撒冷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经纶不是借着我们做工完成，而是借着我们吃基督完成的。我们越吃，我们就会越涌流这个，越涌流我们所享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？因为我们爱主，因为我们享受主，我们就会去传扬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教会生活，我们的侍奉，都需要源于我们对主起初上好的爱，这样我们的教会生活，阿们，和我们的服事就会有生命。那这样的生命呢，就会使我们能够发光照耀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最后呢？哦，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最后就两两祷告一下。